本周我一直在谈论我们的想象力有多么强大。昨天我提到了罗马书八章24至25节，其中写道，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，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。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？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这就是说，盼望是能够看见目前看不到的事。有些人认为这很奇怪，既然看不到，怎能看见呢？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也有同样的说法，经文说，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这些事若是看不到，怎能看见呢？你用心去看见，这就是你的想象力。想象力是看见目前不实际存在的或不现存之事物的能力。这就是字典对想象力的定义，也正是圣经对盼望的定义。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，因为若能看到，就不再是盼望的范畴，而属于现实领域。昨天我将它们联系起来。圣经称积极的想象力为盼望。嗨，有太多关于盼望的经文了，我来读一下。希伯来书6章13节，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起誓的，就指着自己起誓说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。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，就得了所应许的。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，并且以启示为实据，了解各样的争论。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，就启示为证。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，神绝不能说谎，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。再次，指望是积极的想象力。第19节说，我们有这指望，如同灵魂的锚，又坚固又牢靠，且通入幔内。嗨，这段经文里有很多干货，我不确定每个人都能明白，但他谈到我们的盼望就如同锚。这正是我讲的内容，如何锚定，保持稳固，不随波逐流，不在祝福、喜乐与平安中进进出出。怎样才能锚定，保持稳固？经文说，盼望是锚，又坚固又牢靠。注意，经文说，且通入幔内，指的是在圣殿里，有至圣所、幔子、圣殿。至圣所是神的居所。经文说，这盼望就如同锚，让我们在幔子里与神紧紧相连，保持这样的关系。这就是我三周来一直想讲的，你的想象力，你必须看到自己与神的关系，必须看见自己是他眼中的瞳人。许多经文都提到这一点，摸我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人，许多人都能这样引用，但你有否真正坐下来视自己为他眼中的瞳人？你知道吗？查考希伯来文字面上说的是瞳孔，是眼睛最中心之处，神的眼目昼夜不停地注视着你。知道这条信息是一回事，可你荣耀他了吗？你是否真正重视能拥有全能神、宇宙造物主的关切？数十亿人都在寻求他的关注，而你却是他关注的中心，他眼中的瞳人。嗨，若你能默想并重视他，接着开始感谢神。你知道吗？有句经文说，我是困苦穷乏的，主仍顾念我。我们之中有些人在身体上机能比别人好，看起来比别人好，健康状况比别人好，钱财比别人多。我们常常互相比较，左顾右盼， 但与神相比，我们之中无一人值得那般关注。在我们之中并无一人，无论你想让美国总统或什么重要人物也好，我们之中无人值得那些人物全心全意地关注你，永远与你在一起，提供他们所有资源，将自己的身份和拥有的一切都提供给你。现实世界不可能有这种事，但全能的神管理着整个宇宙，数十亿人向他呼求，而你是他的焦点，是他眼中的瞳仁，他永远不会离开你，无论他有什么你都可以得到。你是否愿意荣耀、重视和珍视这件事，回头感谢他，感谢他的良善。每个人都遇到过不好的事，但你知道吗？每个人也都有好事发生过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回顾过去，看看许多许多许多许多神美善的作为。若能回顾过去，心怀感恩，珍视他的作为，珍惜他的同在，感恩他，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？你的想象力会自动开始为你效力，而不是与你作对。你会看到自己是神所爱的人，这会改变你与每个人的相处方式。我被人拒绝过，当地报纸上不断有关于我的文章。恨恶我们的人像八人帮一样对我们做各种事，我应对的方法之一就是不看那些，也不放大批评，而是像我们谈论的，我思想我是他眼中的瞳仁，神爱我，他永不撇下我，也不丢弃我，他喜悦我。没有信心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而我信靠他，相信他，这信心是讨神喜悦的。我回顾并重视这些，我回顾纪念神如何待我胜过其他人的批评。当我这样做时，我不会感到沮丧、气馁和消极，反而开始看到神的信实，并畅想未来，这非常奏效。从罗马书1:21中得到的四件事之间是有联系的。做了第一件事，第二件事是与之紧密相连的。开始感恩，你的想象力便开始起作用。想象力开始运行，你的心就会对神敏锐。这就是我下周要讲的。这些都是大能的经文，盼望使我们锚定于神的同在，锚定在其上，就不会随波逐流，不会迷失方向，而是又稳定又坚定。而这样的基督徒并不多，因为没多少基督徒会照经文的教导去做。你要重视神，珍视他的同在，珍惜他的应许，他一切的作为和供应，要心怀感恩，回顾并重温一切得胜。每当这样做，便会开启你远大的梦想，你的想象力便会活起来。我的一位员工提醒了我，他们让我想起来自澳洲的彼得·丹尼尔斯。这人曾是个流浪汉，流落街头，他无家可归，露宿街头。后来他厌倦了这样，我想他当时只有20多岁，是个年轻人，他决定开始研究富人，看他们是如何富起来的。我忘了具体数字，他读了好几百本成功人士的传记，开始专注于兴盛。很多无家可归之人会关注自己的困难，想责怪别人，整天坐着抱怨，只看负面。但彼得·丹尼尔斯开始看正面，开始效法。总之，他摆脱了无家可归的境况。我不清楚所有细节，但我知道他到各地演讲的收费好像是10万美元。这人如今是个超级富足的百万富翁。他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每周抽出一天，取消所有会议和预约。每周一次，他会坐下来思想。他相信这是兴盛的重要部分，这与我们谈论的不谋而合。 他得到了一切信息，肯定也在学习其他内容，但每周一天，他单单坐下来想象，将自己习得的知识付诸实践，加以运用。我要告诉你，我们现今活得如此忙碌，你问问大多数人过得如何，他们只会说自己忙得不可开交。比如我常跟人说，我忙得像个独臂裱糊匠，意思是说，嗨，有一堆事等着我们做，这还真不利于提高效率。有的人认为要处理多项任务，做三四份工作才好，但你需要休息时间，坐下来单单畅想，你可能会忙到让忙碌扼杀你的意向。必须能先看见里面的，才能看到外面的。每次休假，我会花时间离开，关掉一切，研读圣经，然后我带着这些信息去畅想，神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你为我预备了什么？每次度假归来，我都会带着全新的方向和完成它的热忱，好到令我纳闷自己为何不经常这样做呢？你需要这样的想象力，只顾着让自己专注那些事，想象力起不了作用。你需要思想的时间。我讲过另一个关于想象力的例子，我经常使用，但应该没在本系列中用过。讲的是有位女士是法定盲人，她的眼镜很厚，像透过可乐瓶底看东西，所以她是法定盲人，已经有人为她祷告了多次，情况却没有任何改善，她很灰心，不想再让任何人为她祷告。有位医治传道人要到她的教会来，她知道她会想为自己祷告，便躲着她，不想让她祷告。聚会最后一天晚上，他终于把他逼到角落，他说，我想为你的眼睛祷告。于是他说好吧，他为他祷告，让他摘下眼镜，为他祷告，然后问他，现在能看见吗？他睁开眼睛，他说，闭上你的眼睛。他很快地闭上了眼睛，他又问了第二次，现在你能看见吗？他又睁开眼睛，他说，闭上你的眼睛。他闭上眼睛，心想，不睁开眼睛，我怎么知道能不能看见呢？他第三次问道，现在你能看见了吗？他又要睁开眼睛，他说，我不是叫你睁眼，你必须先在心里看见，眼睛才能看到。他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于是他闭上了眼睛，方言祷告了一会儿，然后对他说，我能看见了，我看见自己看到了。他说，现在睁开眼吧。他睁开眼睛，视力就恢复了。你看，很多人都会犯这种错误，比如我们为视力祷告，然后睁开眼睛去看，他们从未在心里看见自己得医治，他们看见的是自己视力不佳，看见自己生病得癌症，看见的都是疼痛等等。他们看见医生的诊断，想象着死亡，计划着自己的葬礼等等。他们内心所见尽都是如此，却又一边祷告祈求外在有所不同。是不是这样的？你必须以积极的方式运用想象力。我要告诉你，除非你正确重视神和他的作为，以及他对你的应许，你变得感恩，开始专注于神的作为，而不是魔鬼的作为，或自己的所作所为和失败。否则你的想象力不可能是积极的，也不可能为你效力，健康兴盛或你相信的任何事都不可能看见。若能做到这两件事，想象力就会开始为你效力，而不是与你作对。这就是为何这么多基督徒为正确之事祷告，却跳过了这一切步骤。我全心相信我谈到的这些都是互相协作的。你不能跳过前两个步骤，直接看到自己痊愈兴盛，充满喜乐。 对未来充满信心，不能跳过前两个步骤。你要荣耀神，正确地重视他，必须认定他是你的源头，要赞美神，为他的作为感谢他，关注神的作为，而非魔鬼的作为。若你愿意做这两件事，而且持之以恒，那么想象力就会开始为你效力。你会开始看到得胜和痊愈，而非失败与疾病。第四步，也就是我下周准备讲的，一旦你能正确重视神，心怀感恩，就会激发想象力，你就会开始看见自己成功。接着，这会使你的心对神敏锐，有敏锐的心能听到神的声音，能感受到他的同在，让你得到从神而来的触动，也知道他是否正确。主在你心中做见证，对于属神之事你有平安，对其他事你会缺乏平安，你的心变得对神敏锐。实际上我有一整套教导，也就是我下周要讲的刚硬的心。我要告诉你，这是非常奇妙的，是主在近40年前向我显明的真理之一，它已成为我生命中的根基真理。在我生命中，罗马书1章21节是一节大能的经文。同样的，因着这些真理和神所赐的启示以及我的实践，我做的并不完美，但一直以来我都是这样活的。我可以诚实地说，过去50年来我没有消沉，也不曾灰心。尽管有很多沮丧的事发生，很多令人气馁的事临到，我知道如何处理，如何在主里鼓励自己。大卫在撒母耳记上第30章就是这样做的，他自己的手下说要用石头砸死他，他在主里鼓励自己，你不需要经历沮丧、灰心、恐惧和忧虑。不是神从我们收回了他的同在，是我们将注意力从耶稣身上移开，便开始下沉。但赞美神，若你能将我们谈论的这些付诸实践，我保证这会让你更稳定地与主同行。